以斯帖记三章十二节，正月十三日，就召了王的书记来，照着哈曼一切所吩咐的，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奉亚哈随鲁王的名写旨意，传于总督和各省的省长，并各族的首领，又用王的戒指盖印，交给异族，传到王的各省，吩咐将犹大人，无论老少、孩、妇女、孩子，在一日之间，十二月，就是亚达月十三日，全然剪除，杀戮灭绝，并夺他们的财为掠物，抄录这旨意，颁行各省，宣告各族，使他们预备等候那日。异族奉王命急忙起行，旨意也传遍苏珊城，王同哈曼坐下饮酒，苏珊城的民却都慌乱。好，你这里有一些我们今天不太能想象的事，就是传递信息。那么大概在中外，包括罗马，条条道路通罗马，都是因为有路，然后有一种这个 Pony Express， 就是马跑跑拼命跑，跑到一站，然后马上把这个好像接力赛跑一样，下一个马这样跑。我们中国这样船运那个杨贵妃的荔枝哈，就大的地方都会。其实这样恐怕还是要一个月才能把一个命令传到每一个角落。我不知道哈，你可以想，每天可以有一两百公里，然后可以传多快哈？这是一个我们比较现代人，因为有电比较快得多，不太知道的问题。但是你还是可以看到，另外可以看到就是这个王实在不是一个好王，就我们已经看过他很多缺点了，这又是一个，他怎么可以这样信任人的时候信任的不得了，要杀人的时候又杀得很就是喜怒哀乐无常。不过我们都不是在讲这些，始终要记得我们都在讲我们活在这样的世界，而这样的世界被上帝管理，而这样的世界我们仍然是可以活见证主，甚至跟他们一起生活的。那当然需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我们需要见证主，而且求主保守我们能够不仅全身而退，而且能够更得胜哈。好，这里你也可以看到他统治有各省的方言。那么昨天有一个就是一章二十二节，那个各说本地的方言，就是每一个丈夫都可以说自己的话来管自己的太太啊。那因为他们的地方实在太大了，语言和种族实在太多了。那这里针对的只有一个，就是犹太人。无论老少、妇女、孩子，一日之间通通杀戮。这也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的。这是最早的 Holocaust， 最早的屠游，把他们都杀掉。当然，你要颠倒过来讲，也是犹太人不是也要把迦南人都杀掉吗？可是我们必须说，我们还是要说，那也有神的怜悯。各位总要记得，不要用今生的来决定一切。我们上一次讲历代志，就是今生你信主，你做好事，走得对，不一定就有完全的赏赐。同样，你今生做了很多错事，神也不一定给你完全的处罚。神给迦南人有400年悔改的机会，他们没有悔改，神已经很宽大了。为什么要那一代都死？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不早一点晚一点？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就信靠顺服上帝，使我们在逆境中更坚定持守良善，使我们在顺境中更感谢赞美主给我们的祝福。顺境逆境我们都靠主的恩典来，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做盐做光，是世上的光啊。他们也会夺犹太人的东西，我们也非常遗憾，就是这样的事在犹太人的历史中发生不是只有一次，可是他们并没有归向主。我们很遗憾的也是这样的事在全世界民族中，包括非洲啊，包括我们中国，包括 Armenian 啊，都继续的在发生。人因为有罪，彼此的杀戮是很多的啊，很可惜。 好，也很讽刺的是十五节，大家都急得不得了，然后开始去传。可是王同哈曼坐下饮酒，好像 nothing happened 一样，不是一个好王。但是再一次记得，没有权柄不出于上帝，没有事不出于上帝。我们希望我们做的能够正确。好，第四章第一节，莫迪改知道所做的这一切事，就撕裂衣服，穿麻衣，蒙灰尘，在城中行走，痛哭哀嚎，到了朝门前停住脚步，因为穿麻衣的不可进朝门。王的谕旨所到的各处，犹大人大大悲哀，尽时哭嚎，哭泣哀嚎，穿麻衣躺在灰中的甚多。我已经讲了，不要光哭，你要想办法解决问题。我也讲了，有这个情形，我以前看圣经，我怪穆迪改，你跟哈曼跪下来就好了嘛。可是我上午已经解释了，可能不但不要怪穆迪改，要称赞穆迪改，因为不管他下不下跪，看起来以哈曼对犹太人的恨，他是一定要消灭他们的，所以他是激起他的出招，先发制人，其实是后发制人，他激动哈曼，然后趁着以斯帖还有一点力量，也是很冒险，不知道有没有，来挑起这个冲突哈。好，莫迪改呢？我们也还是不知道他为什么可以到朝门门口，甚至我们也一直不是太清楚，就是他为什么可以走在这个女院的旁边啊，在那里很关心啊。那在第二章那里有讲的，就莫迪改很有权势，但是他还是不可以做这件事，穿麻衣不可以进朝门。哎，你又看到这也是皇帝的特性哦，皇帝都要高高兴兴、快快乐乐，别人哭他不管，别人哭的全苏三成哭他不管，他甚至快快乐乐。就他现在很宠哈曼，我也不知道，这都没有圣经根据了。但是以人先来想，这个王这么不正常，他也30天没有招以斯帖，我都不知道这段时间他跟哈曼有没有 gay 的关系。实在是很奇怪啊。好，第四节，王后以斯帖的宫女和太监来，把这事告诉以斯帖。我想继续这样哭，宫女来跟他讲，要记得以斯帖听莫迪改的话哦，并没有把自己的身份表达出来哦。那么他当然更不会把他跟莫迪改的关系讲出来，他不会的。我不知道他怎么编这个故事，瞒过整个的朝廷里的包括安全 clearance 检查的人。那么但是大家有把这是一件大事，有一个族要被灭掉，虽然是11个月以后要灭掉。然后莫迪改在那里哭得很厉害，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大家还并不知道，也是很重要的，以斯帖也是犹太人。那么以斯帖就很忧愁，送衣服给莫迪改穿，要他脱下麻衣，他却不受。这里以斯帖可能也是要保护莫迪改，因为你在那里哭哭啼啼，就是君王都不喜欢看到人家哭哭啼啼，都喜欢看到他的部下、他的臣民在他统治下高高兴兴。其实就算不高兴，他们也要装出高高兴兴，暴君都是这样。所以他是要保护莫迪改，不要让莫迪改哭泣造成不安。可是他不受。第五节，以斯帖就比王所派伺候他的一个太监名叫哈达格招来，吩咐他去见莫迪改，要知道这是什么事，是什么缘故。这是什么事，是什么缘故？我不晓得这是什么事，什么缘故是指什么。这是什么事，是指 莫迪改穿麻衣哭是什么事？还是犹太人要被杀是怎么回事？两个是有关系的，但是我想有以斯帖这种写法比较关心的是莫迪改为什么要这样。就第四节恐怕也是，就宫女和太监也来，那以斯帖很忧愁。以斯帖应该一开始就要问是怎么回事哈，是什么缘故。于是哈他格出到朝门前的宽阔处，见莫迪改，莫迪改将自己所遇的事，所遇的事应该就是他跟哈曼的冲突，他不下跪这个事，并哈曼为灭绝犹大人应许捐入王库的银数都告诉了他。各位，了不起的情报人员呢，他知道两个太监谋反的事，不知道怎么知道的。他知道王跟哈曼谈话的内容。这笔钱在第三章第九节有讲，我捐一万他连德银子，这是天文数字啊，我不知道是多少个 billion， 算成今天的话也可以看到他是很有钱的。然后王因为很喜欢他就拒绝了，就没有要，这钱还归你，我就归这么多，就是你只要愿意把犹太人杀掉我就捐这么多钱，这实在叫血钱呢、啊、这真的是 Holocaust 希特勒杀犹太人的千年前的版。可是这个钱他只有说一说，然后王说不要就完了，就是并没有真的账目上这个事。居然莫迪改知道，莫迪改跟以斯帖讲，就是作者跟我们讲说，莫迪改将自己所遇到的事并哈曼灭绝犹太人，他就讲一句话就可以了。莫迪改就请这个太监跟王后讲犹太人要在十二月被屠杀就好了。为什么要讲哈曼捐了多少钱？我想他是要透露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事情很严重，看起来改不了了。因为哈曼得王很大的喜欢，他又把这么多钱要捐，而且看起来他要捐这么多钱表示他志在必得，犹太人一定要死。又将所抄写传遍苏三城要灭绝犹大人的旨意交给哈他格，要给以斯帖看，又要给他说明，并嘱咐他进去见王，为本族的人在王面前恳切祈求。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啊，过去让你羞辱的进到王宫被外邦人玷辱，而且很冒险，你如果没有被选上还不行，一定要被选上，然后你也牺牲了包括可能我们之间的爱情，现在有用了，请你跟王讲。现在没办法，因为哈曼要捐这么多钱力量太大了，大概只有你有这个力量来说明，来让王改变意思。所以这段话很重要哦，这个太监也很重要，可能这个太监也要很能守秘密哦。各位，这些都是 secrecy。 好，哈他格回来将莫迪改的话告诉以斯帖，以斯帖就吩咐哈他格去见莫迪改说，就他去讲啦。那么哈他格当然一定就是以斯帖就你赶快回去跟莫迪改讲，我们在看之前你都知道了，不过我先提醒你，以斯帖等于是拒绝了，没有答应。以斯帖就吩咐哈他格去见莫迪改说，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定例，这大家都知道，意思说这也不能改的，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包括你莫迪改也知道， 若不蒙召擅入内院见王的，无论男女必被致死，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不得存活。我觉得这个一方面表现了波斯皇宫的可怕，另外也表现，我想这个政策是防止刺杀的，任何人不可以进来，我叫你进来你才进来，不管是谁，显然包括连皇后都不可以进来，这应该是防止刺客的。只有一方面防止刺客呢，一方面我也觉得这个是主要的，也可能是王有很多下流的不好的生活习惯，他不想别人看见，包括自己老婆，我叫你来你才可以进来，不可以随便进来，进来就要处死，除非王伸出金杖。各位，这个我们都太熟悉以斯帖了，有没有想这是多么稀奇的事，你要见你老婆要先她有诏书你才能进去吗？没有诏书你进去就一把刀砍下来吗？不会吗？反过来也是嘛，你老婆要见你需要你打电话，哎，现在进来，否则她进来就要处死。我们没有这么可怜，没有这么可怕，可是你也看到在宫殿里实在是太下流，太多罪恶了，当然也是我们生活的。然后以斯帖讲出他婉转拒绝的理由，现在我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30天了，就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第二次召处女又30天没有见王，看起来是一个 indicator 以斯帖失宠了，看起来有一点失宠，所以莫迪改要早一点，要及早迅速的行事，所以他跟哈曼有冲突。那么他们就回来告诉莫迪改了，意思是，各位，如果我们真的写小说，我在想这一对堂兄妹，情同父女，情同兄弟，可能也情同夫妻，可能有很多，当如果哈曼知道他们有感情的话，不是，如果王知道他们有感情，圣经没有写，这是后来的传说，圣经没有写，但是他们有感情应该也可想而知的，以斯帖应该也有很多的愤怒，莫迪改也有很多的无奈，就如果不管他们有没有男女的感情，如果有更是，如果没有情同父女，我把我女儿送到宫殿里给众人糟蹋，当然是很不高兴的。如果有感情，他们是不是也会有个约定啊，像牛郎织女一样，也许有一天我们还可以出来宫殿里面，我们可以结婚，我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以斯帖想活下去，我觉得以斯帖跟众人相处，跟王相处，当然是不快乐，我觉得是不快乐的，但是也没有办法，不快乐可能还可以活下去，有一天王死了或者怎么样，我可以离开这个地方，还可以跟莫迪改在一起，不管有没有感情，所以他不想死，否则的话跟众人相处，住在这种地方锦衣玉食其实是很痛苦的，但是他可能还想到莫迪改，所以他就想活下去。以斯帖就把这个话转告莫迪改，莫迪改又托人回复以斯帖，这个人是不是那个太监我不知道，各位，这些话传话的人都太重要了，因为这个给王知道应该都是很不好的事，王后有什么秘密，不要说王了，各位，我们的老公老婆跟别的异性有一些秘密管道通话，我们也会很不喜欢，何况在那个地方。好，莫迪改传的话我们也不知道，但是看中文的翻译都可以看出来口气是很重的，这个很重的口气我不知道能不能够，就是那个传话的人能不能传到以斯帖的口中耳中啊。 莫迪改有生可能也有生气，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各位，也许以斯帖想到一件事啊，表哥有智慧，如果他们知道我是犹大人，我现在也死了，因为这个命令是每一个犹大人都适用的。幸好他这么聪明，早就叫我不要透露，所以我要珍惜我的生命。表哥想的嘛，我要珍惜我的生命，我的生命可能会因为我是犹大人被杀掉，但这没人知道，感谢主。第二个，我的生命可能因为我擅自去见王而死掉，那就不值得了。各位，全犹大人都被杀光了，以斯帖是平安的，不是因为他是皇后，是因为没有人知道他是犹大人，他是皇后，皇帝遍体凛然还是会杀掉，所以以斯帖是平安的。那么莫迪改就说，你不要想你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十四节，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到拯救，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大概大家最喜欢引这段经文，但是引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你可不一定是以斯帖啊，你也可不一定会碰到这些事情。我们活在这世界上，我们不大会碰到一个我们跟我们老公讲几句话然后就救了几百万或几十万的人的事，或几万，我不知道那时候犹太人多少，我们不大会碰到。可是我们天天都活在一个喜怒哀乐无常的亚哈水鲁王，包括我们的老板同事等等，我们都活在一个对上帝不认识而且抵挡的世界，不管马来西亚、文莱、中国、台湾或美国，有的情形好很多，有的情形坏很多，但是我们都活在不认识上帝的世界里。那我们需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心中有主的爱，有主的福音，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能够，也包括勇敢像狮子，圣洁像绵羊一样。好，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基督徒活在这世上，任何一个时候，我们都是要活出，我们都要传扬救人的福音。各位，这我们听了就索然无味了，但是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信念。索然无味就是，周围的人都是在往地狱里跑，周围人都在上帝的震怒之下，周围人都在等死，除非我们开口传讲福音。我们活下去得了这个位分，就是要传扬福音。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各位，你有没有觉得这对话有一点啰嗦？每次都跟他讲，然后他再去跟他讲，他再去跟他讲，他再来跟他讲，每次都要回报回报回报，不能直接讲，也没有手机哈。这我们也想到讲话很重要，包括传话也很重要，能够传得准确。十六节，你当去召聚苏三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哎呦，真是，各位，就一件事，你见你的老公要请教会为你祷告三天三夜不吃饭吗？因为你老公可能把你头砍掉，这多么可怕的世界。哎，可是我们活在这样的世界，以斯帖记、但以理书都不是离我们很远的，圣经从来不离我们远的。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我若死就死吧，这个在创世纪四十三章，雅各也有讲过这个话哈。创世纪第讲过类似的话，四十三章十四节了。 我若丧了儿子就丧了吧。当然我们感谢主，那里雅各他不愿意他的儿子走，因为他以他儿子为宝贝，结果儿子走了没有丧，他自己活下来。他如果不让儿子走，就自己会死，儿子也会死，大家都会死于饥荒。这里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把它讲的灵异一点，就是你愿意背十字架与主同死你就活了，你不愿意背你就死了。我们的生命是在与主同死里面，我们的死亡是拒绝跟主同活里面。我唯利见亡就活下去，我如果苟且偷生就要死掉。今天很多基督徒也是，我们不要妥协，妥协也是很大的艺术，但是信仰不要妥协，要坚持。好，末地改造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三昼三夜不吃不喝祷告。好，当然各位注意啊，我说了，在以斯帖记里没有任何宗教名词，没有祷告，没有禁食，没有禁食，禁食不是宗教名词，禁食就是不吃东西。就这里他很含蓄的，没有说为我三日三夜不吃然后祷告，我们只能推想应该是为他祷告。但是因着也许当时的文字狱，当时的紧张，就不写祷告这两个字。好，所以我们马上想到都是马上有属灵宗教信仰的活动，但这里看不出来，这里其不是看不出来，这里其实特别把那个字还删掉了。第五章，这些我都不知道电影能不能拍得好一点，因为到三天以后，这三天大家祷告怎么祷告，以斯帖跟他的宫女一起祷告，是不是也表示以斯帖也带了这些宫女信主了，我不知道。因为你叫人家不吃饭没有祷告那是没有意义的，不吃饭只是心情不好，或不吃饭是饭菜太难吃了，我们是要祷告的。他跟宫女进食应该也是有祷告的哈。那么这三天祷告完了， 我只能推测，圣经没有讲，以斯帖是不是有平安了，是我他可能还是不敢进去吧，因为这可能会死。就你一定要知道，这是全国人民都知道的例子。我们在台湾有很多这一类的故事，现在没有了，以前说老总统的时候，就是蒋介石的时候，就是四五十年前的时候，说他在街上出巡，或他车子过去，有人手放在口袋里拿出手帕，就被枪打死了。人家怕你是拿枪啊，我就不知道这些事是不是真的，就有这么传说。但是我想可能在以前防刺客的情形是会这个样子的，悲惨呢，再一次说悲惨，老婆见老公是这么危险的事。但是我们还是说不太遥远呢，我在这里已经听到很多印度人打老婆的事了。那么夫妻相杀的事也是有，我们活在罪恶的世界，以斯帖的世界，但以理的世界，但最重要的上帝的世界。第五章第一节，第三日以斯帖穿上朝服进王宫的内院，对殿站立，王在殿里坐在宝座上对着殿门，王见王后以斯帖站在院内，就施恩于他，向他伸出手中的金杖。好，如果你们去看赐金啊，这个中文应该也有翻译，赐金这一段呢就不是这样写，我想应该不是圣灵感动的，就是后来人为了要戏剧化就添的。就赐金里面写的是，就也有写这一段，写的就是王见以斯帖站在院内就大发雷霆，就大发雷霆，就变了脸色，正要喊， 就是要杀的时候，那么以斯帖看到王变了脸色，就祈求天上的神，然后神就改变王，王的心意就改变，从愤怒变成伸出金杖，就加了一段话。我们不知道，各位，我们实在不知道，但是我们还是相信正点是神的话，他有没有改变，他不管有没有改变，不管圣经有没有讲，我们都知道一件事，王的心在神的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不是王的心而已，每个人都是。我们希望是我们的心是能够随时顺服上帝的，这是需要神给我们极大的怜悯啊！人的心，人的意志是败坏的、堕落的、抵挡神的。我们需要在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件事上，求主让我们能够被神来改变，被神来坚持。正确的事被神坚持，不正确的事被神来改变。好，就向他伸出手中的金杖。各位，如果拍电影的话，这一幕可以拍得很紧张，因为以斯帖可以死，差一点可以死哈。以斯帖便向前摸杖头，王对他说：“王后以斯帖啊，你要求什么？你要什么？就是你求什么，就是王国的一半也必赐给你。”好了，这个我们也比较一下，各位，这句话是希律对希罗底，是撒勒美，就是对那个希罗底的女儿，在她生日的时候跳艳舞说的这句话。这两次圣经两次说，就是都是王说的话，都是王对女人说的话，都是王对他所宠的女人所说的话，也都是他们办不到的。后来办到了，是不信的。就希律要办的是把施洗约翰的头砍下来，这个王要办的是要否定他的圣旨。圣旨其实不能否定的。当然后来还是转了一个弯哈。就我们也这里又想到我们在但以理书讲的，哪里有一个人讲的话可以像神的话一样是金律银律不可以改的，只有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我们人断没有这样的能力，也不应该这样去想。虽然神也给我们相当的权柄，包括你是一个演员、歌唱家、文学家，你讲的写的可能可以感动很多人，包括你是一个电脑程式的专家，你写的可能可以产生很大的作用，包括你是科学家，你写的方程式可以很影响别人，可以不是影响别人，可以影响文明，那都是文字哈。可是那些有力量都是因为上帝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是话，是文字，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人如果忘记上帝，人一定要知道你的话是虚空的。我什么都给你，国的一半也给你，可是以斯帖求了以后，他就给不了。当撒勒美求的时候，那个希律王就给不了，但是最后还是给了，他不应该给的，但是因为他发誓了，他就还是给了。同席的人笑他，他就给了。这时候他大可违反他的誓言，我那样做，我刚刚发誓是错误的。就是人都是渺小，都是错误的，即使是王。但是这个时候他说，当然就是很好的事啊。这我们也稍微比较一下啊，各位，人有一些悲哀的情形。我们看《列王纪上》。列王纪上第一章也在讲一个老婆见丈夫的事，也是有点悲哀的事。列王纪上是什么呢？是他的老婆就是拔示巴去见大卫的事。很悲惨的是， 这个时候大卫已经很老了，那大卫很老没关系，拔示巴也很老了，拔示巴老也没有关系，正常了。大卫旁边又抱着一个如花似玉的年轻女生，那么这个女生呢，这个童女就在王的旁边。然后宫殿里也发生很可怕的事，这个可怕虽然没有像以斯帖记那么屠杀犹太人那么可怕，可是也要产生像我们中国玄武门兵变那样的事。他的儿子要造反了，然后拿单呢，虽然应该很讨厌拔示巴，但是因为拔示巴是让大卫堕落的，拿单是责备大卫的，不过感谢主了，那么拿单还是有爱心，就要救拔示巴，还要救他的儿子，然后你去进去，进去说话说如此这般，然后恰当的时候我也进去。第一章列王记上第一章十五节，拔示巴进入内室，见王，王甚老迈，苏念的童女亚比撒正伺候王。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正伺候王，喂他吃饭吗？在扶他吗？亲密的动作吗？他们没有性关系，圣经有讲，但是我看拔示巴看了也很难过。我也不知道大卫跟拔示巴的关系后来怎么样，大卫的太太是很多的，很遗憾的。我只是说大卫进去，拔示巴进去，你看跟我们刚刚看到的不一样。拔示巴向王屈身下拜，王说你要什么？我不知道这句话要怎么翻译，这句话什么口气？你来干嘛？你要什么？还是哎呦你要什么亲爱的夫人？没有，没有那一句话，你要什么我都给你，没有，就是年老色衰了嘛。大卫没有讲这句话，听起来口气还不太好。我这只是做一个对比了，就是这些说起来，如果我们没有主就都很虚空，我们有主我们就还是希望我们在这其中能够从主得到安慰吧。你要什么国的一半也必赐给你。以斯帖很听莫迪改的话，路德很听婆婆拿阿米的话，我们很听上帝的话，我们顺服神为我们设立的权柄，丈夫或者是父母或者是牧师或者是老师，我们非常听，但是我们越听，我们越因为尊重上帝，我们越不是奴隶，我们会思想，我们会判断。当路德听他婆婆的话，去到禾场，跑到波阿斯的被子里面去的时候，婆婆对路德说，你今天去他的禾场，睡在他的床上，他会告诉你做什么。可是你看路德听了婆婆的话，这是很冒险的。各位，你会叫你的女儿去跑到一个男人的床上，然后把他的被拿起来，然后睡在他旁边吗？半夜三更，哎，得了。那路德就听了，听了以后，婆婆只有讲你去啊，把她被拉起来然后睡过去，然后下面要干嘛？对不起，现在你们年轻人都知道下面要干嘛，那路德可不知道下面要干嘛。你没听懂我就再讲，如果照一般来讲下面要干嘛，当然知道嘛，就是做爱嘛。然后可能路德就把她拍照起来，然后哎，这张100万哦，你不取我100万啊，勒索他，或者是怎么样。我们今天不讲路德记，只是婆婆叫他去做这件事是很奇怪的事，如同莫迪改叫以斯帖去做，对以斯帖的确很难，因为他是平安的，他干嘛做这个事嘛？犹太人都死光了，他也不要做这个事，因为自己的命到底重要，尤其如果有一天还能跟莫迪改在一起也很重要。他去跟路德要去，其实都很困难，路德去了。 婆婆说那个人会告诉你做什么。然后她去了，进到她床里，她的身边，结果那个人睡着了，就一直都不动，我也不知道不动了多久。圣经讲说他突然醒来了，醒来发现旁边有人说你是谁。当波阿斯发现有人来了以后，完全不像拿俄米说他会告诉你做什么。你看路德记是路德告诉波阿斯你要做什么，说简单一点，路德就你娶我，你要娶我。我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各位基督徒非常应该绝对顺服上帝，甚至我们对神设立的权柄也是温和的顺服，相对的顺服。但我们不是呆瓜，刚好相反，越敬畏神，越顺服神，我们越有聪明智慧；越狂妄，越自大，越没有真正的聪明智慧。我们也不是为了得聪明智慧要成绩多好而来敬畏上帝，我们就知道我们敬畏上帝蒙上帝这样的恩典是一个聪明的事。根本莫迪改不能够教以斯帖任何事啊！如果他这样讲这样讲这样讲这样讲，我们台湾叫沙盘推演，先跟他讲，他如果说这句话你要说这句话，这句话各位那说那弄不完的。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务要叫我们的弟兄姐妹听神的话没有错，顺服没有错，但是让他们成为一个自由的人。自由的人是什么？能够思想，能够反应，能够批判，而这一切都在神的话之下。我们并不是在制造奴隶，讲一动做一动，我们是在为神生自由的孩子，他能够思想，他有智慧，他能够反应，他能批判。那你看出以斯帖波士只有美貌，他有智慧，他的确也不是用他哼，广告上面女人的特点就是模特儿的身材，我们台湾说魔鬼身材天使面孔，还可以再加一句话，猪脑袋。再漂亮再英俊再可爱，脑袋不会思想有什么用？再更糟糕的是黑心，猪脑袋再加黑心就最不好。以斯帖会去思想，他会甚至会女人的一招，女人这一招就是什么？吊胃口。王他这样冒生命危险进来，他一看到王很喜欢他，哇，伸出金杖不讲，然后说国的一半也给你。他是女人，他当然知道王是不是真的喜欢他嘛，王喜欢他，所以他很平安了。我们并不知道，我有猜，但是我们并不知道为什么30天没找他了。我们中文是唐明皇喜欢杨贵妃的时候日日不找朝，哎，天天都不嫌难分难舍，现在30天不找他，可是一见面显然还是很喜欢他。以斯帖知道，于是以斯帖他也知道他要求的是非常难，因为哈曼非常被王喜欢，所以他要怎么样？他要吊胃口。他说哎呀，先吊一个好胃口，我要请求的东西不是要绫罗绸缎，也不是要锦衣玉食，也不是要金银珠宝，我要的就是我想请你跟哈曼吃顿饭。哎呀，这个王太高兴了，因为你要知道王现在宠哈曼宠得要死，两个人都不能分的，请你们一起来赴宴来吃饭。这王当然很高兴嘛，但是王可能因为后面也有问，哪里有一个太太，我没有招她30天了，如果她来我不伸出金杖她会死，哪里有一个太太会放冒这么大的危险，我不招她来。各位 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这样嘛，你正在忙，有人来找你，我有的时候也会生气，不是我小气，因为有的时候正在忙，有人来找我，或者有人来找其他的，我都会问你有没有先约好，你要先有 appointment 嘛，我不能拿出金杖赦免你，或者把你杀掉，但是要先约好。王现在的情绪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不想见别人，最少三天不见自己老婆，可能跟哈曼混在一起，可能跟别的宫女混在一起，我们都不知道。但现在他心情好了，以斯帖就说，哦，我希望做的是请你来吃饭。对不起各位姐妹弟兄，如果真的再撒娇一点，王可以说，王啊，我找你就是你三四天没碰我了，我很想你。哎，这也是很塞奶的话。他没有讲这个，他讲请你们吃饭。我觉得王胃口被吊起来了。哎呦，你找我又是请吃饭，不是要向我买什么金银，要我给你金银珠宝是什么？他就更有一种，就是喜欢以斯帖的这种欲望。我觉得好。另外哈，在以斯帖记里面也有，我现在忘记了，好像有十组还是十一组，两个两个。譬如说第一章里面有两个宴席，第一个是180天，第二个是10天，就两个两个。那么后来在这里也是以斯帖的宴席也是两个，等到王说你到底要什么的时候，以斯帖说再请你们来吃一顿饭，又吊他一次胃口，两次。那么还有好几个，就是命令也有两次的命令哈，就好多的两个两个。好，不过这个我不记得那十个是哪十组了，你们可以自己去查一下。第五节，王说叫哈曼速速照以斯帖的话去行，于是王带着哈曼赴以斯帖所预备的宴席，在酒席宴前，王又问以斯帖说你要什么，就我刚刚说的嘛，你一个女人，一个老婆冒生命的危险来让我求，只是求请吃一顿饭啊，这好像不太妥当。我也在想，以斯帖一定是第一个，他进到王面前的时候，他要表现出如何的妩媚，如何的可爱，如何亲爱的，我不知道，反正要怎样叫王很喜欢。注意，30天没有招他了，这是很危险的事啊！怎么样？但是可能以斯帖也应该有想，如果王心情好，我要怎么跟他讲？那么怎么跟他讲？我看像王这种人就像很多男人一样，你要他心情好只有两个，食和色这两件事，就请吃饭，然后吊他一下胃口。如果要请吃饭，我也觉得以斯帖应该是来见王之前就吩咐了准备饭，因为不能太临时了，今天晚上就要了，你要请，这些事都要快嘛。明天他脾气又发了，明天又有一个美丽的宫女被他看到了，他不来了，那怎么办？所以什么都要抓住。我说这些话的意思都是说，我们信靠上帝，我们专心仰赖神，不依靠自己的聪明智慧，这是箴言的话。但是我们不是不用自己的聪明智慧，我们求主让我们非常仔细的想，想的要很周全，我们要手到脚到脑到心到，我们要勤快，基督徒是勤快的。这个不管是天主教、基督教、加尔文、路德都强调，我们一切靠恩典，但是恩典、信心、圣灵的大能完全不等于我们懒惰不做事，我们积极的思想筹划做事。以斯帖有准备好，在酒席间，我们也不知道那酒席多好，也不知道谈得怎么样，这些我也只能相信说以斯帖很有本领。各位，你们也去跟人家吃过饭吗？ 你们也参加过酒席嘛，这个酒席应该就三个人，以斯帖和王和哈曼，应该就这三个主客了，客和主，没有别的。各位跟人吃饭，三个人、三十个人、两个人都可以，非常无聊哦。今天刚吃饭真无聊透了，都想吐了或者怎么样，也可以非常愉快。以斯帖我们也只能相信，圣经没有多讲，因为前面就有讲，看到以斯帖的人都很喜欢他。那个我觉得第二章十五节也是一个伏笔，大家都喜欢他，然后他别无所求，就我们上午有讲，每个人每个宫女每个处女都会可能觉得这是生死一搏，我能不能终身富贵，或者就被赶出去了，什么希望都没有，就看，所以可能要很多金银珠宝啊，或者很多香水啊什么。以斯帖什么都不要。这一次以斯帖要求的可是很大的东西哦。各位要求要会求，看童话故事也有很多的求。所罗门在梦中耶和华向他显现的时候，耶和华问他，你要什么你可以求。我们刚刚讲了，撒勒美不会求，希罗底的女儿不会求，求了最坏的东西，希律的头。以斯帖求的对，所罗门求的叫耶和华非常喜悦。各位，我们向上帝求要会求，你当然应该也知道求什么。说起来很简单，答案都有，先求神的国和义，这一切都加给你。那么也有这个故事啊，有一个城被敌军包围了，那么敌军准备要攻进去了，因为已经可以攻进去了，那么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个领袖大发慈悲，就跟这个城里人讲，男人都杀掉，女人放生，让你们走，每一个女人可以带一件最她最喜欢的东西，就完了。你们猜知道每个人抱着她老公出来了，希望是这样啊。那然后故事就都赦免了。你可以求，你要求什么？先求神的国和义，求我们求主让我们渴慕神。我要求的就是神，求其他有什么意思呢？我们看现在的社会也是，包括我们基督徒，恐怕很多的基督徒不太知道那个很属灵的那个话什么意思。主啊，我只要你，我不要你的恩赐，我只要你，这话什么意思呢？就像我刚刚讲的例子，你求你要的最宝贵的是谁？我的老公。我们求主，其实这一切都加给你了。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求的对，让我们爱慕神，单单只有神，这一切都加给你。各位，我知道很多的福音派，很多基督徒都说，哎呀，你们太保守了，你们太死板了，不知人间疾苦，不知这个世界是怎么样。我们不是不知道，我们知道，我们也工作，我们知道最重要一件事，我们也没有可夸的，是主给我们的恩典，叫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只要他，我们只得单求神的国和义。当然神的国和义和他有一些不同的解释，你要有神就要有神给我们的义，你要有神就要在神的国度里面，所以求神的国和义就是求单单要主。那么你要求国的一半也给你，你要的是什么？好，求主帮助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主的宝贵，越来越知道主的宝贵，以至于天堂再多的漂亮，神手中再多的恩赐，我们说我的夫君我只要你，这是神最喜悦的。但这不要把它想成一个浪漫的故事，这必须是我们生活真实中的认定主，使我们在罪恶的波斯帝国、巴比伦帝国 任何一个地方我们能活下去，我们能活的活在主的恩典中。他又说了，你要什么我给你，国的一半也必为你成就。我不晓得是不是这两次的回答显出亚哈水鲁王的心情更好了，因为第一次他说国的一半也赐给你，也必赐给你，第二次是国的一半也必为你成就。就我不知道后面这一句话是不是更多的那种喜悦要为你做事，我不晓得，我宁愿这样解释，虽然我没有把握。然后以斯帖讲的也就又在吊胃口了。以斯帖回答说，我有所要，我有所求。哎呀，不瞒你说，现在不跟你讲，等一下偷偷跟你讲，不是等一下，明天跟你讲。王若愿意赐我所要的，准我所求的，就请王带着哈曼再赴我所要预备的宴席，明日我必照王所说的所问的说明。哎，这亚哈水鲁现在是心情好得不得了，也爱以斯帖爱得不得了。要不然你跟一个小孩子讲，你知不知道生日礼物爸爸要送你什么？那不知道。你最喜欢的，很棒的，你但是你想不到的，跟我讲，明天这个时候跟你讲，小孩子一个晚上都不会睡觉，一直来吵你。亚哈水鲁如果以斯帖的表现，而显然以斯帖的表现是非常的撩人可爱，让人爱怜。我有，他特别讲，这是上次没有讲的。上次当然刚刚蒙赦免，不敢讲。我若在王，我有所要，我有所求。各位，这话我都希望我们能够对上帝常常讲：我有所要，我有所求。你们得不着，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因为你们妄求。我们真需要认识上帝，好叫我们求的是神喜悦的东西啊！我求的明天跟你讲，但是明天你带哈曼一起来吃饭，这也是王又很喜欢的，哈曼也非常喜欢。他写的很生动，因为这里的文字实在太精简了，而且很重要。他要描述的只是王的心情好，更重要的是以斯帖的那个回答的精妙。所以他另外一个很重要，就底下再讲，就是哈曼听了这些反应如何，当然是得意的不得了。再来一次，明天还有一个宴席，我明天会照王所问的说明。各位，你们都知道了，但是我们应该想到，这在电影里面、戏剧里面都是高潮迭起啊。哈曼是那么高兴，没有想到王后是这么阴险啊，要他的命啊。好，我们休息。